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月。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博士陈彦玲老师。那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欢迎您有问题提出。接下来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云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转眼六月份已经过去半周了哈。那在六月份的话有一个父亲节，和往年有所不同啊，因为大家印象当中觉得父亲节是第三个星期天，一般会落在六月二十号左右。可是呢，因为六月份现在六月一号就是一个周末，所以今年的父亲节呢就落在了十三号的那一个周末。这里面也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我们要想对父亲表达我们自己的一些情感啊，或者是怎么样表达我们的爱呀，我们都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那陈老师，我也知道您呢今天是针对父亲节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给我们大家挑选了一部您觉得很棒的电影，想跟大家来一起介绍一下，对吧？
对，这部电影呢，尤其是它的就是这个拍摄的哈，还有这个剧本的这个国家呢，一般来说在我们的这个印象里面哈，觉得那个是比较没有像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啊。
对，是南美的巴西。我揭晓答案。
对，是南美的巴西。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哈，当时也有朋友邀请我到，我忘了是巴西还是阿根廷，那是很多年前的，我还在洛杉矶生活的时候，后来我没有去成。
哦，为什么呢？还记得吗？
十分的印象深刻。
哦，请教一下，是你觉得你担心那里的安全，还是觉得有点落后吗？还是怎么样？
倒也都不是，就是因为是。因为是朋友邀请的嘛，所以安全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嘛，哈。那落后呢，我觉得那个不是最重要考量的因素哈，就是因为他们的行政效率。
哦，可能发一个签证啊，各个方面的都很慢，
对
是吗？
对，非常的慢。那一个很当时我还挺忙碌的人哈，实在是没有那个条件去跟他耗这个时间，你很难，就是因为你要等他的这些手续啊，这些约见的时间啊，我自己的 schedule 就很难的去处理，所以当时我最后就选择放弃了，这样。
但陈老师，我接您的话，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在你的印象中对那个国家是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其实我们发现他拍出的电影还挺精彩的，所以说是不是就是说哪怕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它是发达中国家未发达国家，还都有那么一些人哈，他们就是具有人类共有的一些怎么说一些聪明才智，也能够创造出这些感人的电影来。
没错，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特别提我刚才的那段经历哈，就是那件事情也让我深刻的去学习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他不同重视的价值观，看他排在哪一个地方。那不管你选择的比较优先前面的价值观，因为那个会决定你的时间，决定你的生活态度啊，决定你的生活过程，决定你的人生的这个过程跟成果啊，甚至他决定了你的人际关系等等的，但是永远都不要忘记的，每个人除了这个价值观之外，他还配上了，我觉得中国人有一句话讲的挺有智慧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有没有？
对
啊，老天呢，他在每个国家每个国度每个州，他给你的不同的山水，他给了你不同的物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不要用我自己的观念然后去套在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风水人情的地方，去认为他们这样是落后，或者是他们这样叫做经济发达。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在那一次的经验里头，然后看到日后看到很多他们的文化，甚至交往了一些朋友，甚至像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电影 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突破的一些自我思想上面的一些局限吧。
就是我们到哪里去，再去那里去旅游，也许你会觉得它物质没有那么发达，各方面条件没有那么好，但是像您说的，老天爷是好像是平衡的哈，也会给他一些其他的东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那好，回到这个电影的剧情上，陈老师哈，我们也一边聊一边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那它是一个巴西的电影啊，主人公呢，他是一个事业上非常有成的心理学家，这个有点笑话哈，陈老师，心理学家他是给别人答疑解惑的，然后但是这个剧情他在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高楼上，我忘了有20几层吧，他就准备结束他的生命了，然后我就想，
是
哇，
的，
这心理学家真不好当啊，这个最后自己的心理的这个压力都没有办法去排遣。然后就要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精彩的部分就出现了哈。这个陈老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演绎一下好吗？
对，你看啊，他们找了各种不同的专业的人来跟他对话，包括那个国际谈判专家哈，
对，就想
大
劝
概
他别
花了
跳
四，
了，
对，大概花了4个小时，都没有用。最后呢，在围观的人群里头有一个流浪汉，他自告奋勇地说：“我能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够让他下来。
这听起来有点吹牛哈，
”对，甚 至还
专
有
家
人
都达不
认
到，
为他是疯子哈。结果呢，他就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正格的就爬上了那个大楼，然后就因为那个要跳下去的那个心理学家叫尤里嘛哈，那他就从那个尤里站的那个阳台，就是很边的那个阳台，大概像他们这种成人呢，就是超过他的脚的高度一点点，脚的长度一点点，就没有了。那个阳台其实挺窄的哈。但是这个流浪汉呢，他就是从容不迫的从那个窗户里头，然后一只脚跨过去，他就踩到了那个阳台。那当时把那个警察给吓坏了，警察在想说，我一个都还没救下来，现在又
对，
来
又
了
有
第
一
二
个危险分子。
个，对，紧张的不得了。那后来呢，他当然安慰警察说，你就看我的吧。那在这个时候啊，他用的方法呢，当然也被这个心理学家给识破了哈。因为这个心理学家老实讲也挺有学问嘛，念了不
家
少的
就是
书。
心理学家。
对，他发现这个流浪汉用的是就是苏格拉底的一种访问法。那用我们中国的语言来讲呢，它叫做激将法。就是他不去反驳你，他也不去劝解你，你正要做的事情。你要跳楼是吧？那你就跳吧。对。然后，他也不试图的跟他讲说你怎么地哈。然后呢，那个心理学家当然觉得这个人有够无聊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什么有名的人哈，他也不认识他，然后又是邋里邋遢的，他觉得你压根就没有资格来跟我谈判。所以，当他就是准备好这个张开双手要往下跳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流浪汉就很凶的，而且非常大声的呵斥他，他说：“你简直就是个杀人犯。”那这句话激怒了他，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嘛，因为他帮助过很多人，right？那他只不过是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他就认为他采用一种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此而已。这跟杀人犯有什么牵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看啊，心理学家他们也常常会有一种就是跟人有一点点像辩论这样的一个我如果哈。如果观众还有经验或有印象的话，其实，在美国的小学教育里面，尤其是比较好的学校里面，他们基本上都会教孩子辩论，这是一堂正式的课程啊。你怎么样去透过辩论的方式把这个道理越辩越明哈？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在西方的教育里面非常普遍的一个东西，所以。 当那个辩论点被建立起来，而且又建立在想要跳楼这个人本身的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他就来的兴趣了。那也因为他来的兴趣了，他
凭什
当
么
然
说我
就
是杀
暂
人
时，
犯啊？
对，他就暂时忘记给他跳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转机。那流浪汉就跟他说：“他说，因为你杀死的第一个杀死的就是你自己，第二个杀死的就是深爱你的人。”说的他怼的他完全没有话说。然后第三个，你看，他就乘胜追击哈。第三个告诉他，其实你不是想要杀死你自己，你只是想要用死亡来结束你自己的痛苦。
对，他说你就是要停止你的痛苦，或者你杀死你的痛苦，你不是要杀死你自己。
对，那这三个灵魂拷问呢，就是恰恰的击中他的内心深处，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他就不会想要自杀，他觉得哎，这家伙还挺有趣的，他到底是谁？你凭什么资格这样来跟我灵魂拷问哈？所以他们两个就顺理成章的走下了这个走下了阳台，然后就
就成
反
了
正
哥
他
们
们。对，就成了哥们了。然后这个流浪汉就告诉他说："你跟我走一趟吧，我带你去见见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这个场景。"这样，第一个带他去的就是到一个丧礼，在一个教堂举行的一个丧礼，然后大家哭成一团。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人站出来说，这个流浪汉站出来说："这个纪念过世的人其实不是只有哭泣。"一种方式，难道他在这个在世的时候没有造福过任何人吗？他没有做过任何事迹是值得别人的肯定跟赞美的吗？如果有，那大家就说一说啊。所以死者的妻子、死者的孩子、死者的朋友、死者的一些下属，就开始纷纷的赞扬起这个人。
所以这个流浪汉听起来简直是神派来的使者一样，哈，有着无比的智慧。好，那剧情究竟接下来会怎样？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请陈老师继续分享。我们听众朋友中有对我们讨论的话题有兴趣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的讨论，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愿意参与我们的讨论啊，欢迎您以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的方式来加入我们的讨论。今天陈老师推荐给大家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啊，非常值得大家在父亲节的前夕去看一看，这个电影就叫做《追梦人》，是来自巴西的一个电影。那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哈。刚才讲到受梦人，他阻止了这位主角哈。这位主角他是一个在社会当中被群体定义为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了，但是他好像在他的生命当中却迷失了。也许这个迷失背后也有他的家庭啊，夫妻关系破裂啊，而和儿子的亲子关系疏离呀，都有关系，所以他就想走上自杀这条路。但是看起来受梦人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说他要不要他说你不要结束你的生命哈，那你并不是想杀死自己，好像觉得你其实你不仅杀死了你自己，你把生命的意义都给杀掉了，就是等于说。他并没有理解你来这个世界上，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我想，这种挑战，某种程度上让主人公觉得唤起了他的那种思索，哈。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故事情节当中所展示的这种情况，其实也还有一定的普遍性。有很多成功人士，别人觉得他都事业有成啊，收入也不少啊，可是呢，哎。他自己究竟觉得他活得快不快乐？哈，这个就是一个问号了。那再要往深问一问，人究竟怎么活着才有意义？这也是很多人在追寻和探索的。那如果我们回到父亲节的主题上，作为父亲和亲子之间，怎么样 就这样的问题去发展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答案，我觉得这个对无论是对父亲还是儿子都很有意义，对吧？
是，所以那个流浪汉带着尤里去参加的那场丧礼呢，事实上那个死者其实是这个流浪汉生前最要好的朋友，那他们也曾经是上属跟下属的关系哈，就是这个流浪汉其实是一个老板，他曾经拥有20几家的公司，然后事业非常的成功，赚很多的钱，可是呢钱多了以后他容易怎么样呢，很容易自我膨胀哈，
自我迷失了
自我迷失，然后他就喜欢听他想听的好话，所以这个时候公司就出现了忠臣跟佞臣那他去参加这个丧礼的这个主角呢，就是他曾经的好友跟忠臣，那他不断的提醒他公司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打算要干一些不好的事，但是另外那个人呢因为很会讲这个流浪汉就是之前喜欢听的话嘛，捧老板的话谁不会说，对吧？结果压根就没有想到后面竟然发生了就是让他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导致他成为流浪汉哈，就是原来的那个人要剥夺，就是要取得他的公司，用什么手段呢，就是在这个老板带着妻女要去旅游的时候，在飞机上给他放炸弹。
手段，
对，就用这个手段，结果没有想到他因为一通电话没上飞机，然后他的妻女呢，也因为对他失望，他不断的忙碌，所以基本上就是连女儿的毕业典礼都没有办法去哈。那个时候他太太恳求他不要接那通电话，他女儿也说我可以等你，可是呢他因为处理这个生意上的事情很不耐烦的跟他的妻女说，你们先去吧，就先去这个搭飞机先去旅游吧，结果没想到妻女一上飞机就那个飞机就爆炸，那他回过头来发现就是只剩下一个他女儿抱的那个洋娃娃，然后一转头发现他的公司全部都已经被掏空了，因此他就一瞬间从富豪到一瞬间失去了自己的妻女，然后一无所有，就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流浪汉。那他去看的那个死者的丧礼呢，在现场就有人说这个死者有多么的好，比如说这个死者的未亡人，就他的遗孀哈，就说他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先生，作为一个丈夫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啊，那也有一些朋友说这个人如何如何的好，重点在他与年幼的儿子，他有一个大概看起来大概10岁左右的儿子，就所有人都说啊这个人有多好的工作表现啊，有多好的这个负责任的表现啊，唯有他的儿子讲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那儿子是怎么评价爸爸呢？
儿子说他觉得他爸爸是一个真正的知心的朋友。
哇，这相当高的评价哈。
对，
讲到这儿、
就是
陈老师，我们有一位听众哈，李先生在线上啊，我们就先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哈。好的，那李先生您好，让您等了。我们的听众断线了，那没关系，我欢迎您再继续打上来，李先生，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的讨论哈。那陈老师，就是这个人他既然有这么好的口碑啊，无论在工作关系当中还是家庭当中都这么好，那么他是什么样的原因他这么早就离世了呢？然后这个受梦人他透过让这位想自杀的主人公参加他的一个葬礼，他又想希望能够让这个主人公醒悟到一些什么吗？
对，在那个葬礼上呢，这个受梦人听到这个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因为他跟他爸爸是一个很熟的朋友嘛，所以当然就是有点像这个父亲的老朋友一样哈，来关爱这个小孩哈，所以他就蹲下来跟那个小孩子说，我相信你的父亲会希望你，因为你认为你的爸爸这么好 ，right？ 啊，所以你也是一个好孩子，所以呢，我绝对相信你的父亲希望你成为一个慷慨、有智慧、有幽默、愿意分享的一个好人。然后呢，他说，当你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我绝对也相信你的父亲会跟你讲一句话：儿子，请你千万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我觉得这一段话是很，这么说好了。如果我们是在更文明的国家，强调的都是经济发展的国家的话，那这句话基本上大概爸爸都说不出口啊，可能也想不出来。人是可以有梦想的，但是你看那个流浪汉，其实他经历了大富大贵，也经历了大的权力，到最后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他事实上他也。因为自己的人生经历，知道了什么是对一个人真正很珍贵的东西。你随手，你的钱财可以一夕之间全部没有，还是被你最信任的部属给全部给挪走了。那种锥心之痛，他不曾想过要自杀吗？他的妻女也不见了耶。但是他选择活下来，对，他选择用他自己的经历哈，就是。去鼓励别人，然后呢，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时候的那个尤里，那个心理学家觉得他也获得了，就是获得了豁然开朗的东西，所以他决定要回家。
对，所以接下来他就要面对着，修复和原来家人的关系哈，这个很有意思。好，那讲到这儿，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陈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和父亲节有关的，因为父亲节马上就要到了。那这里面也有一个消息，也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一位客户哈，他们卖追梦椅啊，也就是来自台湾的辉夜按摩椅。那这个椅子在台湾销量第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考虑在父亲节送给您的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从现在起到6月15日止，那辉夜的按摩椅呢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优惠，大家欢迎去关注他们的优惠政策。如果您想了解，可以拨打他们的热线888-829-8829-888-829-8829。别忘了在父亲节的时候，用一些你觉得很好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父亲的关爱。好的，那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哈。讲
是。
到这种父亲的关爱呀，或者是这种亲子的关系呀，其实这个电影呢，它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哦，就是一个人呢，你在社会上好像你很成功了，但是如果你失去了这种和你家人之间的，或者在你心目当中重要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的连接，你变得孤独，或者是你遭遇了背叛，或者是你被离开，没有了这种陪伴，没有了被家人的认可，好像生命的意义在这个时候一下子都可以归零哦。
是，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也探讨了一些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啊，其中有一个在巴西的街头也有一些流浪的孩子嘛哈，然后就出现的一幕就是这个流浪的孩子呢，去抢了一个白人老太太的皮包，然后就被追呀、啊、哈，这个老太太也追他，然后这个警察也追他，那这个流浪汉看到了以后，他。在这个警察抓到这个小孩之前，就先找到这个孩子，然后刚好这个警察也追来了，那个老太太也追来了。那老太太非常凶悍的，就是要警察把他们抓起来，连保护她的这个流浪汉都要抓起来哈，抓到警察局，然后把他送到监狱里头去。那这个时候呢，流浪汉就说了，他说事实上大家都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因为就是制度的一些不公平，可能让有钱的人非常轻松的更有钱，然后让穷人呢，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他还是爬不上去，没有办法翻身哈，等等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然后也包括的贪污舞弊的这些事情，那这一番话呢， 最后这个流浪汉就告诉那个老太太，就说，其实真正第一个受益的是原谅别人的人，第二个才是被原谅的人。那这句话触动了那个老太太，最后那个老太太就放弃了刚才那个很凶悍的态度，然后从自己的皮包里头拿出了一些零钱给这个孩子。就你可想，就很难想象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情。在这个孩子做的这个事情之前呢，我们刚刚不是说这个尤里要回家了吗？结果
对，
没想到他一回家一打开门，他老婆对他一阵痛骂，就认为他的儿子生活颓废呀，然后儿子已经离家出走了。他的太太把这件事情全部归责
归
在这
罪于
个，
他，嗯。
归罪于过于要求一个完美儿子的这个尤里，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了。那尤里这个时候无家可归了，好，所以也只好再回到这个流浪汉的栖息地哈。那在那里，尤里享受到两件事情，就这个穷孩子，他得到那么一点点的零用钱，他竟然用这个零用钱、零花钱哈，就这个零钱呢，去买了晚餐，请他们两个大人吃。
哇
让这个光明成
哦，
就了两个大人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觉得挺汗颜的。第二
嗯，嗯，
个呢，就是尤里他，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嘛，所以他就跟着流浪汉回到他们的栖息地。他观察到两个事情，一个是在那里的人，他虽然在物质上面比较穷困，可是他们竟然没有防备心哈，就彼此之间会分享，没有烦恼啊。那第二个呢，他竟然发现他自己在那个这么的。就是粗糙的环境之下，他竟然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了一个好觉。
这很有意思哈、啊，
对，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尤里的事件，他虽然没有自杀，也没有自杀成功，可是已经上了头版头条了，也正式宣告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因
对，
为
你做心理咨
对。
询的，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对，所以他们的故事就辗转的被很多人知道，然后慢慢的呢，有一家这个电视台就找上了这个流浪汉，希望透过他的演讲，然后直播然后呢，可以影响更多千千万万的人。那当然不假思索的，这个爱帮助别人的受命人当然就同意了，然后上了电视台。那当时也非常多的人在现场哈，然后开始直播。那没有想到，其实那是一场阴谋。这个阴谋是谁发起的呢？就是把他的公司给掏空的那个曾经的部署，
他想
他
继续
成为
搞倒
了，
他吗？
对对对，他成为了电视台的老板。对，因为尤里，因为这个流浪汉的很多的就是他的言论呢，其实危害了很多的商业利益哈。比如说，他讲过一句话叫做。时尚对于女性是不尊重，也不公平的。过度的消费是什么？就是扭曲了人性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你这么一讲，要很多人都相信你的话，那是不是很多东西就不用卖了呀？所以当时这个幕后的老板就觉得不行，这个威胁了他的商业利益，所以就搞了这么一出电视直播。那在电视直播正式在高潮的时候，突然的，那个舞台上面灯光暗掉了以后，大荧幕就播出了这个流浪汉曾经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患者，就是
他想
试
把他
图
彻底
的，
搞倒哈，嗯。
是彻底的搞垮他，可是竟然没有想到哈，这个时候。流浪汉就应用了这个机会，坦诚了他自己以前是谁，然后把他曾经过往的这些故事怎么样被出卖，然后他怎么样对不起他的妻女哈，不重视家庭，只重视这个商业的利益的曾经的过往，非常坦诚的把他讲出来了以后，他自己得到了救赎，他也告诉很多人，你如果还有时间去后悔，你不如用这个时间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他
所
反而
以，
在这场阴谋
嗯，
当中，因为他不陷入在阴谋当中，他不陷入在，这个复仇当中，他不陷入在这个怨恨当中跟利益当中，他反而非常超然的， 跳脱了那个陷阱，然后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赞赏。那当然，相对的也帮助了更多的人。最后，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就是，这个心理学家的儿子，在他爸爸要跳楼的那个楼，也站在那里准备跳楼了。
对，所以这时候轮到他爸爸去跟他去做心理战了。
对对对，那反正怎么讲都没有用，最后他爸爸就使出了一招，这是真诚的一招，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跳的话，那让我先跳吧。然后他爸爸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要跳下去的时候，他的儿子终于控制不住了，就是反正就是倒过来劝他父亲，那就在那个那么高楼的阳台上，两个父子就和好。那个时候，他儿子也很真诚地讲出来，他没有办法成为他爸爸。强制压迫下的那个完美的小孩，
但是还好，这样的一个结局还让人觉得他们都找到了那种需要找到的东西哈，和自己也和解了。那陈老师，我们时间就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哈，电影好像还没有讲到很精彩的地方，时间就到了。那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条件的话，自己去找一下这部电影看一看好吗？如果有可能，我们下一周再请您做一个总结，对这个电影哈。
所以，这部电影呢是在2016年巴西的电影，叫做《兽梦人》，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找出来看一看
感谢您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见。